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哎呦，南京这天气是真逆天，一年赶上一年。我今天来你录音路上，就下车走到你小区啊，两步路，一身汗。
这南京嘛，没有春秋的城市，这眼瞅着四月忙五月了，对吧？已经是夏天了，这时候来杯冰的比什么都管用。
巧了，我最近发现个路子，让大家可以实现一整年的冰咖啡自由。
哎，什么路子？
拼多多十周年最新推出的饮品季活动。1块钱呢，有机会抢一整年的瑞幸，365杯，够你从夏天喝到明年春天。
还有这种活动，名额怕是不好抢吧？
哎，你别说，还真不是啊，没有门槛，不用拉人，不用做任务。我试了，流程就一步，直接发了我一个年卡兑换码，全国门店通用，在售口味任选，深椰拿铁啊，冰美式啊，小黄油拿铁啊，随你选。
这么多，你就是把一整个夏天的量都提前囤好了吧？
因为链接就在那儿，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啊。平台呢，给咱们鱼友呢专门预留了3000个年卡名额，只要链接还在啊，就还有名额。
行，那谁想到了，去评论区说一声啊，你夏天第一杯准备喝什么？
对，点一下就行，剩下的拼多多官方搞定，信息同步完。
好了，那咖啡到位了，咱们加降温，准备开始今天的稿子。今天我们其实说的是都是小区或者是房子的事情嘛，
对对，
住宅的事情，
对对对。
因为有一位鱼友他在后台就跟我们说，建议我们去讲一讲美国的一个鬼屋的事情。我说正好最近我这边稿子存量很大，我就把这个建议直接发给妙妙了，让妙妙来找这个相关事情。
对对
啊，我就给配上一个咱们投稿人他住宅小区出现的一些鬼事吧，
啊，
正好就形成了咱们这一期。
行，我记得我们之前讲这个凶宅，或者是这个鬼楼吧，
对，
都是咱们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多一点，
对对对，
好像很少做这个欧美的啊，
不多。
对，今天做的这个欧美的上来还挺重磅的啊，应该是好几年前时代周刊评选出的世界十大凶宅中的榜首
啊，第一名，
他是第一名
啊，当仁不让。
这所凶宅呢，更是被拍成了这个鬼哭神嚎系列啊，算是恐怖影史上最长寿的一个 IP 之一了。
这个鬼哭神嚎呀，是在温子仁出道之前，我跟瑞反复研究的，就我们能反复去看这一部恐怖片，就唯独一个是《小岛惊魂》，一个是《鬼哭神嚎》。
对，它其实这一个系列里面有很多部嘛。
对对对，
后面为我们熟知的就是现代比较著名的恐怖片，就《招魂》了
啊，
对吧？《招魂》啊，温子仁嘛，
就非常巧，温子仁的这个原型也是这个地方。
对，它这可能不是主体故事，但是在开场确实也致敬了这么一个事件。以上这些我讲的所有电影的原型啊，基本都是源于1974年和75年这两年间发生的一系列真实事件。所有事情呢就发生在纽约长岛南岸的阿米蒂维尔村，因为这长岛算是那片区域的富人聚集区嘛，所以这片区域的建筑也是各具特色。那出事的这个阿米蒂维尔鬼屋啊，是荷兰殖民风格的建筑造型和这个曼萨式的屋顶，
曼萨式
看起来啊又稳重又有点雅致
啊，
而且加上周围这个风景优美，配套齐全。这栋房子呢，5个卧室，还配有一个游泳池、一个船库、一个车库和一间地下室
啊。除了船库以外，非常的符合美国这个特色啊，美国特色，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美国的建筑，
对对对，它还有船库呢，
就小岛惊魂那种感觉啊。
你这房子挺牛逼，对吧？当年盛会价仅需8万美元，
那个年代的8万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呢？
这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这房子现在在那个美国的二手房交易市场，现在挂的应该是95万美元
啊，就当它100万，
就还在那儿呢 啊。有没有人在住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的英文比较差。当年是8万美元，反正特别便宜。那之所以房价比较低廉吧，咱们这个品类也知道了，它就是凶宅嘛。咱们就从头开始讲。1974年11月13日。凌晨3-4点左右吧，原本住在这儿的迪福一家，从父母到4个18岁以下的儿女，全部在睡梦中惨遭枪杀。
哦
啊， 那这起事件的唯一幸存者是23岁的长子，叫小罗纳德·迪福。他当时呢就打电话报警了，就声称我们一家子被黑帮分子闯入，然后被杀害了。
嗯，
那就剩我一人了。那据当时参与办案的这个帽子叔叔就回忆了，他们首先就来到这个罗纳德·迪福父母的房间。
嗯，
进门之后呢，就看到他的父母躺在床上，身上已经全是血了
啊，
而这卧室墙上和地面上也全是血迹。随后呢，这警方又冲进其他几个房间，发现了这迪福的兄弟姐妹，分别是两个弟弟，9岁的约翰和12岁马克，两个妹妹，13岁的埃迪森和18岁的道恩，全都倒在一滩鲜血之中，全都没有呼吸了
啊！
6个人均是脸部朝下，俯卧在各自的床上，然后凶手呢是从背后完成射杀的，全是枪杀的。
嗯，
其中除开这4位孩子都是一枪毙命以外啊，这父母呢都是身中2枪。并且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搏斗的痕迹，
那就很奇怪了。
哎，对，家里6个人被杀了，仅剩下小罗纳德一名幸存者，那警方肯定是把他带回警局加以保护吧，
哦，
加上安抚。那期间过程咱们就省略啊。
嗯，
警方呢就发现大部分他们怀疑的这个嫌疑人吧都有特别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嗯，
然后随着警方调查发现唯一的幸存者小罗纳德这个嫌疑啊急剧上升。
嗯，
当晚警方就审讯他了。
嗯，
结果这个审讯的过程异常顺利。
嗯，
这人呢主动就向警方承认了，就是自己杀了全家6口人。
他自己啊？
啊，对，是他杀的啊，这一家子6口人全是这个长子杀的。
嗯嗯嗯，
但是动机从他口里面说出来却让这警方有点觉得这人是不是有点精神问题。
嗯，
小罗纳德说当天晚上呢他睡了一半被一个声音给弄醒了。
嗯，
他意思是这个声音让我伤害我家里面人的。
哦，
啊，并且是很快自己身体啊不受控制了，
啊，
就开枪把他们全都给杀了。
啊啊，
啊，他是这么说的，也认罪了。
是，
尽管这个案子还有很多诡异的说不通的不合理的地方吧。
嗯，
但最终呢法庭是宣判小罗纳德·迪福6项二级谋杀罪名成立。
嗯，
啊，也是第二年的1975年11月21号他呢开始服刑啊进监狱了。
啊，
而案发地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栋房子是处于海洋大道112号，也因为呢是一栋凶宅，所以挂了$80,000的低价来吸引买家。就没人愿意买了嘛。
哎，哦，那这里插一句啊，其实我在这边一直在听的时候有一个疑问啊，你看这6口人除了父母以外都是一枪毙命，还都是趴在这个床上，
对，
背后中枪。
嗯，
那这个警方在检查验尸的时候有没有查出什么致幻药物在体内或者是安眠药之类的？
没有，
不然你第一枪打出来你就有声音啊。
对啊，
那另外5个人就没有被惊醒？
没有，整个案情都很奇怪嘛。
啊，
那同年呢我们讲到75年11月这个小罗纳德他这个进监狱了。
嗯，
同年12月就接下来的一个月，乔治·路兹和他的老婆凯西·路兹在中介的介绍之下，
嗯，
又一眼就相中这套房子。
哟，这个小岛惊魂的剧情出现了，前面是这个温子仁剧情。
嗯，那这路兹夫妇呢一看$80,000，
嗯，
这么豪华的配套。当然啊，这两位是知道凶宅历史的，
嗯，
当时也是稍微动摇了一下，以示尊重吧。
啊，
就犹豫了一下，我这凶宅呀。后来呢，因为这价格给的实在是太低了，
嗯，
他们就召开就算是家庭会议吧，讨论了一下。
对，
最终呢，他们不信邪的选择了啊，无所谓，
嗯，
太低了，$80,000不要白不要啊，白给的
啊，
就按照他们的原定计划买下房子了，并且打算在12月19日那天呢，立刻就搬进去。
对。
他们当时的说辞是，灭门案确实挺吓人的啊，确实也是凶宅，
嗯，
但开枪的是人啊，房子又不会开枪，对吧？然后呢，他们就决定保持理性，不以为意，
嗯，
啊，就是保持的确实还挺理性的啊。那当事人是这么想的，但是旁观者却没有绷住。乔治·路兹的有一个朋友在研究了，哎呦，我这朋友买新房子。研究了他的历史之后，坚决要求这夫妇两人，你们搬家之前，一定啊进行一次驱魔仪式
啊。对
啊， 因为他这位朋友就觉得这一年前的那起灭门血案本身就很怪异，
说不通，说不通。
总之呢，在这位朋友的劝说之下，这鲁兹夫妇呢也想起来这茬了，说反正也不碍事儿，对吧？给房间驱个魔嘛，也算是新家的仪式一环了。正好乔治·鲁兹认识一位名叫拉尔夫·佩卡拉洛的神父，就请他在自己搬家前一天到了海洋大道112号给操作了一下。
嗯，
然而就在这位神父在屋里面洒圣水的时候，听见耳边有一个男生就响起来了，肯定就不是鲁兹夫妇其中之一了啊，就跟他说啊，滚出去。
就
跟神父说这么一句话，
男人的声音，
男人的声音，
哦，
那一声音直接给神父吓坏了。
嗯，
当然啊，他没有立刻就告知鲁兹夫妇，就我听到了奇怪声音
啊，
哎，可能其他人都没听到啊，他只是警告这夫妇呢，不要踏进那个有怪声的房间
啊，
因为那个房间好像正是遇害的两名姓迪福的那个男孩的卧室。
嗯
啊，神父当时是完成了那个祈福仪式，然后离开那个房子了。鲁兹夫妇呢在隔天就带着三个孩子和一只狗狗叫哈利搬进了这个112号，因为完成这个仪式了嘛，他们还挺安心的。
嗯，
但当下夫妇两人并不知道啊，离开的神父随即就发了烧，而且双手呢莫名其妙的血流不止，长了很多疮。
我去
啊，而且接下来呢，鲁兹一家将面对的是长达28天的噩梦。
啊，
其实刚搬进去前几天吧，表面上都挺太平的，但是乔治·鲁兹却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了一个奇怪的习惯，每天凌晨3:15左右，他一定会从床上醒过来，然后默默的就自己走到船屋进行检查，检查什么东西呢？他自己都不知道。
嗯，
他说这就是一个莫名其妙，但是自己却制止不了的这么一个动作，每天都是如此。
就是那个爸爸对吧？
哎，对对对，
跟电影
乔治，对，乔治是爸爸，
跟这电影里面演的一模一样。
哎，对。那12月28号这天晚上，咱们这其实是插叙一下，到直接到后面到28号了。
嗯，
乔治再一次是3:15醒过来，他就隐约听到，哎呦，我这卧室外面有人走来走去的，他就起身呢，反正也睡不着了
啊，
起身打开卧室门想看看是谁晚上不睡觉，因为家里孩子多嘛，是不是哪孩子皮在闹腾
啊？
但奇怪的是，前一秒这门外面还有脚步声。后一秒打开门却发现啊，这房间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哦，
他觉得没有之后算了，那我回去再睡一会儿吧。
啊，
正当他准备关门回到床上时，突然发现这房间外墙的十字架此时已经变成了倒十字，之前根本没有人去掰它
啊。对，就是电影里面一个非常标准的，几乎是在最前部分的一个镜头，夸一下这十字掉下来了。
对，吓得他赶紧把这十字架又摆正了。
这好像咱们国外的驱魔电影里面这一幕80%-90%都会出现。
对 对
一定是十字变倒十字，然后就变成逆耶稣了嘛。
对，有时候还有可能是什么人组成这么一个十字，然后直接转过来。
嚯，你看的都是啥电影？
对对对，
我看最多是人的那个。
对，我看那恐怖片还挺有意思，它美术挺不错，但剧情是一坨。
我看过一个恐怖片，忘记有什么恐怖片是最让我惊讶的，它是一屋子十字架所有都倒过来。
对，
一进去夸一下，然后吓我一跳
啊，
一个 jump scare。
是，然后同时期呢，女主人凯瑟琳·鲁兹也是不断做着噩梦，那她做梦的场景也不是别的，就是这一年前发生在这栋屋子里面的凶残命案，迪福家的长子冷血的谋杀了父母和弟妹的场景啊，在她梦里面是一遍一遍的又上演。
哦，她等于说是把这个案发的情况全部完整的梦了一遍。
对对对，就是开枪，
相当于她是一个旁观者的一个角度。
对对 对, 对，就是开枪。
我去，
而他家的三个孩子呢，鲁兹夫妇呢在巡视孩子卧室的时候，你这孩子是晚上睡觉嘛，父母看一下很正常啊。
对，
发现孩子睡姿全都变了，以前这几个孩子从来没有过的，此时搬到这栋房子里以后啊，全都变成了面部和腹部朝下的俯卧睡姿，正是迪福一家死者被发现时的死状。
我去，
而且鲁兹夫妇查资料时候发现，原来啊，这男主人乔治每天半夜起床的时间就是迪福一家遇害的时间
啊。
那接下来怪事就越来越多了，因为是冬天嘛，其实屋子里面我查资料看是壁炉啊，他们家壁炉是一直开着的，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空调一直开着。
对，
但是房间里面凉的是刺骨，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改善吧。
是，
而且鲁兹夫妇开始闻到各种奇怪的味道，好像这股味道会动一样啊，在门缝之间窜来窜去的， 这个天气啊，冬天还是满屋的苍蝇
啊。
乔治有一次呢，突然看到自己妻子，其实两人都是中年人嘛，
对，
突然就变成了一个90多岁干瘪的白发老太，
啊，
给吓一跳。在乔治惊吓之余呢，哎，这凯瑟琳又突然变成了原本的样子
啊。
凯瑟琳对自己的变化是根本就不知道的，倒是呢，她常常觉得有一股看不见力量从背后抱住自己，说挺温柔的，
嗯，
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发寒。更可怕的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叫 Missy， 好像是交了一个幻想中的朋友
啊。
根据孩子口中描述啊，这位朋友叫 Judy，
嗯，
说虽然幻想中这朋友呢，对于5岁小孩来说很常见，但这位 Judy 好像不大对。
怎么呢？
啊，这个东西呢，好像长着一双红色的眼睛，
嗯，
长得像猪，然后又有恶魔的特征。啊，不知道是长脚还是干嘛的
啊！
而且呢，并不是只有这最小的孩子 Missy 能看到他。
嗯，
圣诞节那天呢，男主人乔治又在凌晨3:15就清醒了，依然是机械式的探查完船屋之后呢，他走到庭院向上看了一眼，发现自家的小女孩 Missy 站在卧室窗前，而他身后呢，就是这女儿的身后，竟然就站着那个恶魔小猪生物。
嗯，
啊，就男主人也能看到
啊，
说那东西圆溜溜的红眼睛就直视着乔治，吓得他连忙3步并作2步的就上2楼就看自己女儿怎么样，
救女儿，
却发现女儿根本也不在窗前，此时是坐在一张摇椅上，正睡得香着呢。
啊，
凯瑟琳呢也见过这个 Judy，
嗯，
他夜里面去女儿的卧室里面替她关窗户，却看到那双红眼睛就在窗外盯着自己，
就有这东西。
对，而且有一天在庭院的这雪地上啊，出现了小小的蹄状的脚印。
哎呦，这事情这形象，你放给外国人、西方人，能得吓死。
哎，对对对，
咱们中国人听就也有点当，嗯，也不能说当乐子听吧，就没有那么害怕。
咱们可能就是雪地上出现什么小绣花鞋那种，
哎，你要是换成什么绣花鞋，
哎，对对对对，
就中国人估计不得行。
但是是恐怖的模式是一样的
啊，是。
上述的这些恐怖的遭遇吧，
嗯，
就是在这小一个月中啊，没完没了了
啊，来回重复。
比方说，乔治是半夜被狮子雕像给绊倒，
嗯，
把这雕像收起来之后，发现他又回到了原位。客厅的一些十字架也会倒挂，并且会散发出浓烈的臭味来。
哦，
啊，乔治后面还在这房屋平面图上找到了一个根本不存在地下室，
嗯，
门是被封起来的。自家狗狗哈利呢，对着那扇门会发出特别惊恐的吼叫声吧，根本也不敢接近。反正这种事情他们已经快习以为常了。
嗯，
到了来年，也就是76年1月8日，这路兹夫妇被折腾的已经快受不了了，想最后再挣扎一下。于是呢，两人拿着十字架，大声朗诵着圣经啊，想为这个房屋在最后做一次驱邪吧。却听到这房屋的里边突然又发出一声吼叫，就能不能住手啊，就 would you stop， 就这么喊了一声，
哦，没有加 please，
嗯，那应该没有那么礼貌，哦，
没有那么礼貌 啊。
这一天之后呢，状况是一点都没有改善，
嗯，
直到路兹他们一家搬进海洋大道112号的第28天，全家人啊就一个月没到全都跑路，直接搬去了位于隔壁城的这个凯瑟琳的娘家，嗯，
啊，
路兹他们一家呢至今仍然拒绝透露他们待在海洋大道112号最后一晚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嗯，
从多次访谈的片段中啊，有人就推测最后一天可能是闹鬼闹得最厉害的一天。
对，
不仅是家具啊上下飞舞乱窜，就连这个男主人啊理应是保护一家上下的乔治，差点也像迪福家的长子一样，就是上一任住客啊，
嗯，
伤害了自己的3个年幼的孩子，差一点啊，
嗯，
后续呢其实中间挺曲折的，包括一些这个纠纷啥的，反正最终路兹夫妇呢找上了一位作家叫杰安森，提供给了他长达45小时的录音带，讲述了那小一个月所有遇上的事情
啊。
于是呢，就算是红遍全美国的最恐怖的这么一个凶宅吧，就通过杰安森的畅销作阿米蒂维尔惊魂诞生在大众视野。
嗯，
啊，这本书呢再版了13次，卖了几百万册，1979年呢改拍成了电影
啊。
然后到了16年，就是咱们更熟知的这个招魂2了，
嗯，
啊，自此呢海洋大道112号成了美国史上最凶的鬼屋之一。那咱们 熟悉的著名的这个灵异现象研究者沃伦夫妇也慕名而来了。
嗯，
他们是受一位记者邀请的，带了很多灵媒和研究者，在这路子一家办理一个月之后，就进了这间屋子
啊。
据说呢，有通灵能力的沃伦太太也受不了这个屋子的能力吧？
啊，
他先生还差点被看不见的手给推进那所地下室里面了。那有了这些事件的加持，海洋大道112号的恐怖传说好像就是更凶。这就是这间凶宅遇上事情。当然啊，后面那些沃伦夫妇被人质疑啥的，我们就不细说了啊。这个、
下一次我们可以以这个凶宅为锁吧，为线索吧，做一期观影节目，把这个包括招魂和鬼哭神嚎以及小岛惊魂全部一次性给看了。
嗯，
然后好像我们除了2-3年前做过一次双瞳啊，就后面就一直没做了，对吧？因为这个我很记得很清楚啊，在招魂的。我和瑞看的是检索版，就是导演版
哦，导演版
啊，它有很多的那个片段是没有被剪掉的。
嗯，
然后它后面有一块在这个已经电影结束的地方，就是讲的这个案件。当然，它是用画面和一些文字来讲的，大概意思就是说，这起案件就是最早的那个长子杀害全家六口人，
嗯，
是为数不多的教廷公开承认有这个
灵异成分的这个，
对，有恶魔存在的一个。这个案件吧，然后沃伦夫妇也在里面就出面了，说了一些话。而这个整体情节，它更偏向于那个叫啥来着？瑞安雷诺兹演的那一版，我就看过这一版，所以我说我反复看，就看过这一版。
嗯，
小贱贱嘛，就特别印象特别深。他后面就是直接拍的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路兹夫妇，
对，
重新住进去。
嗯，
就这个丈夫这个爸爸出问题了，最后一幕应该是到了那个船屋。然后那个水底下有鬼，然后就跟这个船的螺旋桨干嘛
对，
这个镜头我记得特别清晰。
嗯，这个确实，这个我也是查到了
啊。就我在做这个之前，我还没想到这一个事件能关联上这么多的电影和这个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
是因为当时那个可以说那片区域被这个凶宅搅的还挺那个，
嗯，
挺负盛名的吧？啊，
是。
后面好像是为了阻止这个。慕名者过来参观，好像把地址什么全都改了嘛。
哦，
但其实也没啥用。
不是，那教不是教廷啊，就这个美国的这些天主教啥的，没对里面做一些净化呀，等等等等，干嘛？
那你别说啊，这房子它到现在为止啊，这得隔了得有个四五十年，对，四五十年了，后面陆续都有人买这房子去居住，
嚯，
但是什么事儿都没有。
哦，后面反倒
没有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我去那个红迪上看了还有人就是评论他住在这附近的，就是这些住进去的人啊，一点事情都没有，
很正常，
很正常啊。
你刚话讲慢了，我以为说我去看了，
那就去
去看了。
我确实是我去那个中介那个开头也讲了嘛，中介那卖房子的网页看了一眼啊，现在卖大概95万美元，
也不便宜啊，也不便宜。
但他那真是大 house 啊。而且那边区域也是
富人区嘛，
很好的区域，我觉得不算贵吧。
是是，行，那你这边国外的事情讲完了，我来给你续一个国内的事情。
OK，
应该是2026年，今年我收到小区事情，在我看来最有始有终的有因有果的有解释的一个事情。
嗯，
但这个结果是不是这么说，大家且听啊。投稿人叫做老石头，老石头叫小石头啊，
嗯，
老石头。石头说呢，他是广东清远人，清远有一条标志性的水道叫北江啊，这些年岸边建设的非常不错，风景很好。他小学到高三这段时间就住在江边上，算是一个非常老资历的现代化小区。
老资历现代化小区，
四新房
啊，行
啊，对，简称四新房，就是它是现代化小区，但是它建得很早
啊，对。
不知道是因为江边啊，还是整个小区的结构原因，基本上啊，你只要一进这个小区，就能感觉到一股子阴冷的气息，夹着这个江水的这种湿冷感扑面而来。对于我这种怕热的人倒挺好的，但对于体质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咱们石头也觉得啊，说小区结构有问题啊，因为他曾经去过同一江岸的其他小区，这种情况都没有出现过。
哦，
就其他小区正常的这个江边的这个。带着水汽的小风吹吹，很凉快，很舒服。唯独他住的这个小区，阴冷阴冷，湿冷湿冷
啊！
你广东，你湿 可以，这个词没问题。
冷就
冷就
不
对
了
啊！我再重复一遍，我过年去广州，我是穿短袖的，热死了。回到稿子，夏天的时候呢，哎，咱们石头也觉得挺舒服的，不管太阳怎么大，总有一阵阵江风灌进来，冲到这个楼道里面啊，给人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是，夏天当冬天过，
啊、心飞扬啊！但是一到冬天就真受不了了。广东的冬天的时候本来就是湿寒气，再加上江风的双重打击，就算穿着羽绒服在这个小区里面都会有点刺骨。那在家他不太愿意穿很多衣服，那就会被这种阴寒气包裹着，非常难受。但是你只要一出小区大门，你甭管是江风还是阴冷，都会小上很多。
嗯，
有的时候呢，这石头站在这江边上吹风，一边吹一边想，呵，这风还没我小区里面大呢。这风的大小我估计真的是跟建筑学是肯定是息息相关的、你可能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风口之类的，但是这个冷、我就不好说了。那小区呢，因为这个他们这个结构啊问题占主导嘛，他是这么认为的。石头有一次就很好奇的问他妈妈说，为什么这小区要设计成让江风倒灌进来的这种格局。那时候妈妈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妈妈买这地方之前知道啊。
嗯，
妈妈说的是水气聚财。
哦，特意的，
特意这么设置的。嗯，那石头说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想了。想到小区确实啊，好像有钱人不少，各种跑车豪车在他们小区里面啊、各种停着啊，估计真的是这么个原因吧。大家也是冲着这个格局风水买的，就不在乎体感上的这种不舒服了。
是，
那直到后来已经在小区里面发生一些事情了，他跟他朋友聊相关的这些事情，就聊这些小区里面的情况，然后说到我妈说的这句话叫水气聚财。
嗯，
他朋友突然来了句说，江里淹死过不少人啊。
啊，
你是聚财啊，你这财是啥财不好说。这个时候石头才感觉到自己可能遇到的这些事情啊都跟小区的格局有关。
嗯，
那这里他还要提一下，他们家有一个奇怪的信仰氛围啊，不是信仰，是信仰氛围。什么呢？那时候他家里面啊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跟他五个人，就五口之家。他奶奶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信徒，每周的周六都要去教堂宣扬教义，已经是奶奶生活的一部分了啊，非常的虔诚。但由于他家的工作构成是以教育系统和基层公职为主，所以呢家里面会尊重老人的意愿，比方说做一些饭前祈祷啊，在这个饭厅侧面墙上还挂着一个耶稣像。但是呢他能感觉到啊，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对这个宗教信仰啊是一种不相信的态度。
哦，那母亲不是为了这个风水布局买的这房子，但是你涉及信仰他反而是一般。
嗯，啊，对对对，
哦，可能和钱沾的就信点，
嗨，
是吧？
你能这么说吧？
就没有褒贬的意思、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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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这么说，
就跟自己的安全和财运各方面相关的，就很多人都会注意一点。
嗯，
但是你非要让我去笃信什么教，然后他尊重他的这个教义什么的，在中国不太行的
啊、哦，是
对吧？而本身呢，就是石头本身呢是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很尊重奶奶的信仰，但是他自己呢更感兴趣的是道家文化，就是他喜欢道家，但是奶奶是外来的这个基督嘛。
嗯，
他也习惯啊，就是石头自己习惯所有事情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然后从道教的角度再去分析一遍。
哦，
就蛮鲶鱼化的、
哦、对对对，
我们也会先带着这个辩证思维，用科学的方式去理解，去合理化啊、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往玄学这边走，
是能合理最好了。
对，但是事实上啊，咱们石头以前遇到了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哎，这段时间通过这方面的思考，他似乎觉得奶奶信仰的这个基督教真的拥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在里面，能够帮助解决这些事情。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事情的开始是在他小时候有一次学武回家，他还学武术，那会儿呢他五六年级，家里面觉得他手脚不太灵活，就给他去报了一个传统武术班，南拳，说是把手脚练开一点，达到一个强身健体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让你能打，
对吧、啊、对对对、
啊、就是强身健体为主。那确实也达到这个目的了，以及呢他也拿了两个这个年龄段省里面的奖状。
哇，很厉害，
就他练出来了。
是是是
啊，
我就不是为了能打去的，但我现在能打了
啊，突破他家里面人的这个期待了。那事情发生那天呢是周五周六啊，反正就是这个晚上八点钟， 他8点钟才开始训练，训练的地方呢又是在一个村子里面，练得练2个半小时，练完之后呢你还得坐半小时的车才能到小区，也就是他进小区的时候已经是11点多了。
嗯，
因为小区里面的这个车位实在太贵了，他们家呢就把自家的车停在小区外面，好在小区外面呢有很多地方停车，但因为时间比较晚需要花一段时间找这个车位，当时他爸爸呢就把他丢在小区门口说你先回去吧，我去找车位了啊。爸爸就找车位，他一个人先回家，想着我赶紧回家洗一下啊，一身臭汗。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提说小区里面这灯光啊特别讨厌，因为这小区刚才也说了，现代化的旧小区，
对
啊，老楼盘啊，甚至呢已经完全的人车分流的，很多路段的这个白光路灯可以用昏暗来形容
哦。
再加上这个路灯上面有一些什么蜘蛛网啊、灰尘啊、虫子啊，这乱七八糟的，就更暗了。
就物业根本也不管
啊，就管不上了，就管不上。时间也不早了，小区里面呢又是那种占地面积很大的地方，这路上啊安静的都能有回音。他说：“我这个年纪，同龄人里面换到这个场景，敢一个人走回去的应该不多
啊
啊，4、5年级嘛。”事实上呢，他上高中以后，他同学来找他玩的时候，都只会在小区门口等他出来。
我才不进去呢，
啊，我不进去，而且一直问他说：“你们小区怎么从外面看一片黑的？啊，鬼才进去呢！
这不跟我这那小区差不多吗？
但是你小区里面人多呀。
哦，也是，
对吧？人来人往的，就充满了安全感，
哦，
生活气息很强。他这小区估计晚上人本来就不多，加上他回去的时候都11点了，
啊，对，
人更不多。”那当时其实咱们石头已经住小区好几年了，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他值得他害怕的事情。另外呢，得益于他父母啊比较开明，从3年级开始就给他手机了，他3年级有手机用了，他看着手机走路能减少这种恐惧感，注意力被分散了嘛。再加上呢，他那段时间啊训练量确实不低，他对于洗澡睡觉的愿望非常强烈，
对，
累了啊，所以对他爸爸的这个安排没有任何的抵触情绪，就是我去先停车，你先回家。完全开心，特别好，我赶紧回去洗澡。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一天就发生事情了。那这一天他从小区正中的大门走到小区的，走到他家楼栋大概是700-800米的直线距离，但是呢他小区里面有一些路比较曲折，是绿化做得太好导致的，前面有一半的路程啊他是加快脚步走的，他也不怕什么鬼神嘛，但是天太暗，就担心啊会不会有什么坏人混进这个小区，所以他走的时候还蛮小心的。小区虽然安保不错，但是石头这个人就比较提防性比较重，他走得很快，就直接进到了最后一段直线路程。这里的路灯啊比前半段要亮很多，并且在左手边是一片泳池，也没有什么高大的树木，再加上直线走过200多米就能到家了，所以他已经彻底放松下来了。这里他给我们画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时候是夏天，露天泳池的路灯在光线下呢会反光，看着就更亮了。这个泳池跟他走的水泥路之间啊是一条绿化带，这外面是一些画出来的停车位，基本上都是有人停着的。他当时年纪比较小，用他自己的话啊，不是我的话，他说手贱
啊，
一边大步走着一边用手指划过路边的车。
哎呦，这是
手，我倒觉得这样容易脏，手比较。
而且其实你指甲碰到车漆很容易划伤了。
他应该没竖指甲，就是用手指，
啊，
指腹，
哦，
贴着就这么划了一下。
回来就小手指上一
黑乎乎的啊！我的反应就是容易脏嘛。当时他直路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哟，旁边一辆黑色小轿车的驾驶位的灯是亮着的。
那得让一下
啊，我就不能摸了。
哎，对，
我就不能摸了。这时候他就有点奇怪啊，因为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手指和车子漆面的接触感上，摸得还挺舒服的这种感觉。他说我也不能看不见一个正开着灯的轿车吧，他就不太好意思，就他这个时候已经滑过去了，
嗯
啊，就用做亏心事被人发现的这种感觉。当时呢他第一反应是停了一下，就站在地上啊，就站住了啊，立在原地了，就看向那个亮着灯的驾驶位。这个昏黄的灯光下面是一个光头大叔，具体的样子他也没办法形容，因为这个脸还挺大众化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哎，光头，并且呢他有一双很深邃的这个眼睛，而且瞳孔放得很大，这一下他就有点被吓到的感觉了。虽然他那个年代也没什么昆池岩，但是他觉得很不正常。
对，
他跟这个眼睛对上之后呀，就非常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对不起，刚摸你车啊。然后这大叔对着他也笑了一下，随后呢，他并没有降下车窗，但是张嘴说了句话。 还有就是他非常明显的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呀，哎，嘴巴就一张一合的非常夸张。
嗯，
如果是有声音发出来的话，石头就怀疑他会不会在骂我呀。
啊，对，
就说完之后不停讲不停讲。
但他没摇车窗呢，是不是也听不见呢？
但是你站的这么近，3-5米的距离，你就算听不清，但是你不会听不见吧。
哦，
对吧，就很神奇。而且啊，不只是在说话，就恐怖点在这儿，就像你说的一样，没任何声音。
嗯，
一点声音都没有，但他不停的对着咱们石头啊在摆嘴型，他心里面有点尴尬，加上呢有点害怕，就没理会，赶紧向前走掉了。走了差不多10步，他觉得心里面怪怪的，最主要是还有点歉意，就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当时路灯光正好照在那个主驾驶上，
嗯，
空空荡荡，
哦，没东西，
没东西，
没
一个人都没有，他确定没有任何开门下车的声音。石头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啊，但是出于一种求证心态，他又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盯着那个空荡荡的主驾驶看了一会儿。他也不知道看了多久，这主驾驶和轿车周围啊依旧是非常的安静，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动静。他说一个刚刚还跟我在对视在对我说话的人，2秒钟不到的时间里面消失了。他可以肯定啊，说不可能是在这2秒钟下车了，就算这人下车完全没声音也非常快，那怎么可能消失就不见了？一条直路刚才也说了，难道是躲在其他车后面的？也不可能啊，这大车看上去挺壮的，你遮不住啊。当然心里面不断的去合理化这件事情，找各种借口劝说自己，比如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在车上躺下睡觉了，就驾驶座放下去了啊。总之就是不断的告诉自己要理性思考，但是很快他破防了。
嗯，
你猜为啥？
为啥呀？
因为他听见此时自己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
嗯，
一个听起来是明显抽过不少烟的中年男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轻，甚至带着一点气声，但是异常清晰的说：“你好，
你好。”
啊，说了这么一下，他一下子就把这个声音跟刚才在驾驶座坐着这个男人的形象以及口型给对应起来了。下一瞬间，他转身撒腿就跑。接下来在他耳边是一连串的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停传来。
哎呦喂，
一直到他以最快的速度冲到自家楼下，打开门禁也不管楼道里面多吓人了，直接冲回2楼的家里面，在沙发上面躺了一头的汗。
嗯，
这声音才结束。
我才结束啊，到家了，
到家了。就是伴随着他爬楼开门打开门禁，这不停
一直都在。
对，当时石头是怕极了，但是他知道家里面对这个事情的信任程度是不高的，
啊，
就说了，人家家里面就说你胡扯吧你，
啊，
对吧？你鬼点子多呢，又想出去玩是吧？
是，
而且他又极其不愿意对家里面暴露自己脆弱的一面，加上呢自己确实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他就把这个事情啊藏在心底了。不过他当时没想到，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开始。如果说这次事件尚且在石头的接受范围之内的话，那第二次事件就让他觉得有点所谓的生命威胁。
哎呦
啊，就是都是这小区的事情。这里插一个序啊，其实我蛮理解石头为什么当时不给父母说的，我也是。就我记得最近看了一个心理学上面的说法，中年人的报喜不报忧，就对父母啊是有一套心理学说辞的，这个跟童年的心理创伤是有关系。我不仅是报喜不报忧，我啥都不报
啊。
我爸妈
等着他们来问是吗？
问的我基本上就是打个哈哈过去。
嗯，
我们从22年做鲶鱼，大概是到25年下半年，我爸妈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
哦，
他一直以为我还在之前的那份工作。
那你是还挺夸张的，你这个确实有点厉害
啊。
反正孩子也饿不死，拉倒吧，那爱干啥干啥
啊。对，不交流嘛，不交流。回到稿子，咱们说石头的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往后了，他已经上初3了，是在初3网课期间。那段时间啊，因为网课，我估计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他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的房间呢采光很差，家住2楼嘛，整个房间本来采光就不好，只有阳台是向光的，小区又在比较靠里面的位置，外围有一个30多层的高楼。近处又是游泳池假山之类的东西，基本上啊只有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和下午2点钟左右，这个阳台才有一些阳光。
嗯，
而这个阳光也只有一小部分会洒到客厅里面，所以大部分时间呢咱们石头的房间就是那种老岗楼的昏暗感啊，真的没太阳。
是采光太差。
对，他的房间比较离谱的是，因为他的这个卧室是房子的另外一面，采光本来就不如阳台那一面，加上他的房子窗户这边呢有一个凹下去的结构，大概类似于飘窗吧，正好挡住了三分之二的视线。这个凹下去的结构是个平台，如果窗户没有装防盗网的话，直接就可以翻出去站在这个平台上面了。
嗯，
但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啊，这一面的窗户都装了防盗网，大家担心有坏人从这个平台上面爬上来。
对啊，就很容易进入了。
对，所以每隔几年都会有清洁阿姨专门到这个平台上面去清理一下积累的垃圾，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上来。那就是这种结构，他的这个房间呢，即使在阳光最好的时候也是相当的昏暗。
嗯，
那石头窗户左边一部分呢，加上上面一部分的墙，这两部分组合形成了石头放书桌的地方。这个书桌右后方两步左右的位置就是他的双层床。他爷爷平时有打呼的这个习惯，
嗯，
很多时候会跟奶奶分开睡，在哪睡呢？在石头房间睡。
哎呦我
啊，就爷爷睡上铺，石头睡下铺。
石头能睡着？
年轻，反正睡不着也无所谓
啊。
这个书桌左侧呢，双层床和墙的中间就是他的书架了。他平时挺爱看书的，整个书架是满满当当的。这个三个结构基本上是填满了他的房间，再加上刚才说的灯光昏暗，他这个房间平时会给人一种非常拥挤的感觉。这里呢，石头给我们拍了一张啊，我看的确实他这个书架还挺大的啊。关键是他说我这个是自然光拍的，
嗯，
像在夜里面拍的一样，
是
白天拍的真的很暗啊。当时石头啊，虽然在文科上面还算有点成绩，但确实啊称不上什么好学生。上网课期间呢，算是没有认真上过一节课，加上电子产品在手，作业什么就直接啊抄一抄就有答案了。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打游戏到很晚才去抄作业。
嗯，
事情发生的时候大概11:30左右，他爷爷会在每天11点左右上床，老人家要睡觉嘛，他就会把房间的大灯关掉，在自己书桌上面呢开一盏小灯，开始奋笔疾书，
嗯，
抄作业啊。
哈哈哈。
那关灯之后呀，他就开始抄作业了嘛，借助电子设备的情况下啊，很快很快半小时就抄完了。当时他也不会立刻睡啊，因为书桌上面离这个充电头更近一点，方便他边充电边玩手机，他就顺势在这个书桌上呢戴着耳机刷视频啊。这里他给我拍了一张他当时习惯性的坐姿和他刷视频的这样子，可能是喊他家人帮他拍的啊。事情发生的他就讲，他说我就这样啊，一边戴着耳机刷视频，一边呢就不戴耳机，防止父母突击进来我听不见。
嗯
啊，就到时候一听见动静我就赶紧把这东西全部收起来。首先是他爷爷当天啊睡得非常的安静，安静到连呼吸声都很小的地步，虽然有点不合理，但是当天确实是这么个情况。
嗯
啊，他爷爷打呼嘛，那天就没打呼，他还特意啊爬上双层床的梯子观察了一段时间，爷爷是晕过去了还是睡过去啊？
哦，
在睡呢。说老人家胸口有规律的在起伏。
对对，
他就安心一点了，就啊，那就做自己的事情吧。但是很快他发现了第二个怪异之处，在他观察完爷爷的状况之后呀，他离开房间去上厕所，结果发现奶奶的房门没有锁紧，灯也没有关。他说其实自己很少在这个时间点跟老人家交流，但是看到门没关还是去看了一眼，发现奶奶此时呢正戴着眼镜，用很温柔很轻的声音用粤语在念圣经。他说其实自己早就习惯老人家会这样念圣经了，只是时间点不对啊，平时奶奶不会在这个时间点念圣经。
嗯，
11点左右奶奶也应该也睡了。于是呢石头就轻声叫了声奶奶早点休息。这时候奶奶听见了，就扭过头对他笑了笑，把自己手上的圣经啊举了一下，示意就是啊我念完我就休息。
哎，对对对。
那石头也不好说什么嘛，看着奶奶很温柔的目光帮他把门给带上了，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嗯，
因为之前说过结构，他的这个房间给人一种封闭感，就算不拉窗帘也不用担心外面有谁能看见他房间的情况，所以他一向就不拉窗帘，只要房间大灯一关，外面平台啊就算完全没有光透上去也不会照在这边的，就非常的安心吧，有种感觉。所以在当时午夜12点他关上大灯的时候，再加上当时他还关着窗呢，外面看上去是一片非常纯粹的没有光亮的黑暗，
黑黑一、
啊、纯正无添加。
嗯，
哈哈。按理来说他应该看不见平台上的任何东西，没有反光也没有光线，但是那天他进自己房门走向书桌的那一刻，他看见了一道白色的影子。
嗯，
一开始呢这东西啊左右晃了几下，就好像风里面摇摆的晴天娃娃一样，他一开始也没有把这东西当成什么活物，以为是不是自己房间什么东西映射到玻璃上面去了反光，但他很快确定不是了，这道白色的影子有一种真实感， 虽然看上去有点飘渺，但就是有种真实感。当时石头就紧紧盯着他，握紧拳头说，如果这是什么物理上能威胁到我的东西，我就跟他拼了。
哦，
毕竟我有武艺在身
啊！对对对，
给你来一套南拳、
我都忘了，
正中面门，效果拔群。紧接着他就看见啊，有两条白色的长条状的物体从这白色影子的两侧伸出来了。他脑补的是手，随后呢，就开始更有规律的跃动起来了，像在跳芭蕾舞一样。又有点像爵士或者说民族舞的那种律动感。这个时候，石头才意识到，哦。他在跳舞，其实他说这段时间我已经有点莫名其妙的看得入神了啊，我就没太在意时间。也是此时有一股热气从他的尾椎骨涌出，然后一种莫名的愤怒感就涌上心头，他一下子清醒过来了。他紧接着就打起精神继续盯着这个白色影子，但接下来他就看见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恐怖游戏还是现实里面都没有见过的恐怖的场面。说是一张脸非常突兀，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他的窗户外面，很白很白，白得像被漂白剂漂过的肉一样。如果非要比喻的话，他说老玉你去搜一下那个见鬼十法里面的日本兵啊，大家就别搜了，蛮恶心的
啊，
真蛮恶心的，就是那种整张脸就是像涂了几层防晒霜一样，然后眼睛黑咕隆咚的，蛮恶心的。而且这东西啊，这张脸啊，还带着很人性化的微笑。
哦，还带着微笑
啊！这个讲的是石头看见的，不是我说的那个电影里面的画面啊。
对，
最让石头感觉到恐怖的是说，这个东西的眼睛很大，但是它一双眼睛里面挤挤嚷嚷挤了很多瞳孔。
哎呦喂！
中间那只盯着他的眼睛是最大的瞳孔，放的很大，就特别特别，他用了三个特别，像他小学时候见到的那个小轿车上的中年人。
啊，
那个光头男人
啊，
他妈长复眼了，
我去！
当时石头脑子里面就空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立刻扑回了自己的床，然后用被子把自己给裹住了，团成了一团。随后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充斥在他的心头。但是刚才说的那个尾椎骨的热流在此时又出现了，所以他心里面此时特别矛盾啊，又害怕又气愤。又气又怕。那在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感觉到说，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感觉，就好像是大脑一空，然后不知道是睡过去还是晕过去了。等第二天早上起来呢，他先看到的是昏白的晨光，就把他这个房间照得亮了一丢丢。他奶奶出现了，他奶奶靠在这个双层床的梯子上面，在这边用粤语念圣经。他说在这个昏白的晨光下，奶奶真的看起来很神圣啊。这个时候他心里面一松，又睡过去了，已经完全忘记还要上网课了。等他再次醒来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情是检查窗户，没有发现任何痕迹。没有人趴着痕迹，也没有人试图打开窗户的痕迹。然后他赶紧把窗帘给拉上，再也不肯打开了。但这个事情啊，没完呢，
没完。
这里呢他也拍了一张窗户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我这张是挑最亮的时候拍的啊。那这个事情他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给家里面说，他说就算说了还是一样的，他就觉得家里面不会相信嘛。那事实上之后他们也慢慢，就家里面人也慢慢感觉到石头这个房间令人不适的地方了，才决定搬家到了现在的新房子。所以在这次极大的惊吓之后呀，石头还是选择把这个事情啊藏在自己心里面，我不去跟家里面任何人说，包括我奶奶我也不说。同时呢他开始问一些之前结识的有经验的朋友在问这个事情。一来二去呢，有一次啊他在一个书友会交流的这个小群里面讲述了自己这个故事，当然他隐去了一部分啊，特别是他奶奶和他小区的这个具体情况。等到说完之后呀，有人在 QQ 里面私下加了他，开头就是问了一句说你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就是通过好友验证之后，这人开门见山就问了这句话。那不得不说的是，石头说我每次经历过这些事情啊，都是先受到惊吓，然后神情有一点恍惚，但随后无论是财运还是别的啊，比方说他刮刮乐会连续中奖，还是工作当时会写一些文章就是赚钱嘛，还是学习，都会特别的得心应手，出乎意料的顺利。在这种情况下面，他的精神也会很快的恢复，而且身体也不会有任何不适的感觉。他先前没有在意过，但这个人这一句话就让他对这些事情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你猜他想到什么？
啥意思啊？
水气聚财
啊，对对对，
最早的这个 callback 了吧？
啊，
哦，你这么一问我，我想起来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水气聚财，我小学的就够早了。然后他立刻去看了一下这个对方的主页，很简洁，只显示了性别、空间以及一些青山碧水的照片，没有配文。他就一时间有点犹豫，要不要跟这个人细说一下？就把我遇到的这些事情、小区的这个情况、风水布局，我展开来给他说说，问问看，说不定他真的是我等的那个有缘人呢，啊，能解答我的这些疑惑。可能是因为他在这头沉默太久了，这个人多加了一句话说，我是在观里面修行的人，所以呢，我来问问你的这个情况，你在群里面说的这个，就说的那些事情是真的吗？问了这么一句话，
哦，
表明自己的身份。哎，石头心动了啊，就把心里面想的和自己遇到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了他。等他把这些字全部打完之后，就对方就回他说，我不太研究风水，但是你的经历啊，不应该有这样的后果。
嗯，
他没说好的坏的，然后继续问石头说，你家里面是不是有请什么镇宅的物件或者是神仙之类的东西？那石头一想，没有啊，唯一能跟他这句话有关联的就是奶奶，奶奶信的这个基督教。
对，
那他就想到这一点了。其实事后他有问过奶奶，奶奶只对这些事情只有一句话的解释，说上帝的指引。
啊，是 是，
很基督教啊。
对，
啊，他还是告诉了对方说，我家里面是基督教的信徒。对方又沉默了一会儿，大概得过了一小时，那就不是一会儿，沉默了蛮久的。过了一小时，回他说，我这边判断了你不会有大事，如果有什么不对的，你可以再找我聊一聊。
哦，
啊。算是今天的这个聊天结束了。过后呢，石头跟对方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好了，就喊他小刘吧。这小刘告诉他说，他当时啊，就自己当时啊，是想劝石头引导家里面改一下家里面的格局，因为当时的这个情况又涉及到了西方宗教，所以他呢算不明白了，就找师兄，师兄呢算不明白了，找师傅啊，一层层找上去。那最后师傅算出来的结果是，只知道他家里面的格局和小区的风水产生了一种比较奇怪的，你可以说是
化学反应。
对了，化学反应。当时石头一头雾水啊，但是两人关系没熟到一定程度啊，他就没继续追问了。只是石头呢，就每天就习惯性的拉上窗帘了，一点缝都不敢漏。他之前是完全不拉的嘛。
嗯，
但刚刚也说了，每次经历过类似的事件之后，石头的生活就变得顺风顺水。
嗯，
他甚至有一点点期盼了。
是，反正也就是被吓一下之类的。
嗯，对对对对，我肉体上也没有什么，我生病都没生病，对吧？
对，
我被吓一下，我能多赚点钱，我能就工作学习都顺一点，不挺好？
相当于是小小的代价
啊。再加上那段时间呢，网课的强度确实非常低，他有更多的时间玩游戏
啊，
可以说对这方面的恐惧已经降到极点了。啊，确实在疫情期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嘛，就慢慢放松了警惕。那事实证明，投稿人原话，人是不能被顺风顺水的生活麻痹的。
哦，
出事儿
也不能太顺。
对，那天正好不是上网课啊，他那段时间对房间实在是有点阴影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客厅里面。他妈妈呢就念叨他几句说，你觉得不舒服是因为你房间太闷了啊，我给你把窗户打开来透透气。
哦，
你别看。开都开了，已经开了啊。
嗯，
当时呢他赶紧说，你拉上妈妈，你拉上。他妈向来是尊重石头的，坚持通了一小时的风给他拉上。
也是拉上
了。啊，对对，也是拉上了。这石头说，我也是对自己母亲太放心了。妈妈开妈妈拉，全程是妈妈在操作的，拉上之后还给他把窗帘拉上了。
嗯，挺好啊。
没有注意到留了条缝，
就没关上啊，
没关紧。
嗯，
当晚呢十点钟左右，他才回书桌前面坐下来。当时是房间里面大灯开着的，他心里面还是比较轻松的。结果一坐下来，他就看见那条缝里面一只挤满了瞳孔的眼睛正盯着他。
我去，
他完全来不及了，几乎是立刻立竿见影啊，身体动不了了。他原本想拉上窗帘的手啊，莫名其妙的拿起了桌上的笔，不受控制的。就完全挪不开眼神的右手在自己的练习册上面开始写字了，字不多，很快就写完了。他几乎是绝望的发现自己人生第一次是出现了一只眼睛能动一只眼睛不能动的情况。就是他能动的那个眼睛右眼和那个窗户外面或者里面的东西在对视， 那另外一只眼睛呢就盯着练习册在写字。
哎呦，挺诡异啊这个。
啊，上面只有两个字，虽然写满了，但只有两个字，叫离真。离是离开的离，真是真假的真，离真。
嗯，
他说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当时他几乎是放弃了所有希望啊！他稿子里面写的比较夸张，说放弃了所有生的希望。那只眼睛的主人现在想伤害他，简直是易如反掌啊！
对
啊，那更让他绝望的事情是，他另外一只手，不是右手在写字吗？
嗯，
左手不受控制的去拉窗帘了。
哎呦，
关键是他说这个姿势贼别扭，我不顺手呀。他整个左手和左侧身子的肌肉被牵引的非常疼。但是我是一个练过武的人，我的身体柔韧性很好。但这个姿势已经是非常难受了，并且他的眼睛开始不受控制的流眼泪了，但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是就眼睁睁的看着左手去拉窗帘，右手还在写离针呢。
嗯，
所幸他说我当时能够思考，他心里面已经默认，哎，之前替我解决这个怪东西吧，是奶奶的信仰在发挥作用。情急之下，他在心里面开始做他唯一记得的祷告，饭前祷告。
哦，饭前祷告，
啊，就感谢主赐予什么什么，我们粮食之类的这种祷告啊，他只记得这个嘛。哎，很幸运的是，他祷告刚从心里面默念出来，一股热流再次从他的尾椎骨涌出来，一股怒气涌上心头，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控制权，哎，回来了。他猛地拉开窗帘，又猛地把窗帘拉上。
嗯，
就拉开窗帘是之前嘛，对吧？之前那个外面的东西控制他的，啪拉开了。接下来他自己控制自己，夸又拉上了。拉上之后呢，他等了两秒钟，又把窗帘给拉开了。
嗯，
他说我亲眼看见那只眼睛退入了灯照不到的黑暗里面去。
哦，走了。
对，他觉得这个眼睛应该是怕光的。当时他手指着窗外，脑袋轰的一声，他感觉自己是对窗外吼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并没有说出口，随即晕了过去。
嗯，
当时是晚上11:12，他爬起来了。就再次醒来的时候是晚上11:12，看了看窗外的情况，说大灯光已经可以照亮外面了。从此之后呢，这个窗户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嗯，
本来我说，哎呀，这真是一篇，虽然事情不大，但是跌宕起伏啊。
对，
下面一行是，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哦，
还有啊，还有，那为什么说没有结束啊？他说，比如我只要晚上回小区，总觉得有猫跟着自己，然后他就看了，确实有猫。只是每次的猫颜色不一样，就每次跟着他的猫不是同一只。石头说我不太喜欢招惹流浪猫，所以一般呢我也不管。直到有一次他同学聚会玩得非常开心，有一只黑猫一直跟着他到了楼下门禁这边，他心情就挺好的嘛，玩开心了，玩爽了，就想着说网上面有些说法说野猫可能对人啊没有太大的信任和好感，不然万一碰到真的坏人就很容易被捉走了。
嗯，
于是呢他就往前快走了一步，想要吓猫一下这孩子。
嗯，
我已经相信他当时摸车也不是什么好心思了，啊，
真是，啊，
他想吓猫一下啊，嗯，结果呢猫没有被他吓跑，反倒是收获了非常温柔的一声猫叫。
哦，
小猫还挺喜欢他的，
猫猫好。
但是等他往前走准备去摸摸猫头跟他互动一下的时候，这小猫像见到鬼一样浑身炸毛啊，转身跑掉了。
嗯，
很快就跑掉了。那时间到了高一的时候呀，这个宿舍双层床上床会有那种固定的蚊帐的杆，冬天的广东天亮的很早，他们高中的又是起的很早，他就被早上的这个寒气一击，来到了阳台和床之间的一个放杂物的空间里面拿衣服。当时其实已经有一个同学起了，开了阳台的灯不太亮，也能看见衣服了。结果就在他翻衣服的时候，眼角看见一双晃动的脚。
嗯，
说这个脚啊，肯定是男人的脚。
嗯，
很大，但是脚踝又很纤细。他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一个满头黑发、看不见脸、白色长衣及膝的，不知道是男还是女的鬼。
那
啊，这怎么个东西？
那肯定是。
他马上拉开身边的这个阳台门，出门就对着正在洗漱的同学说，我看见某某某的床上坐着个人。
啊，
那这张照片是他画的一个示意图，大概这个人是这么坐着的，他就这么看见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结果呢这个同学很淡定，他就往窗户里面看了一眼，说什么也没有啊。那一直到了毕业前，这个同学才告诉咱们石头，这同学也藏得挺深啊，他说其实我看到了。
那
而且啊，我醒得比你早，在你说之前，在你喊那句话之前，我他妈就看到了。
是，
而且在石头喊到，就喊完床上坐个人之后， 这同学不是也往里面看了吗？
嗯，
他说那人扭头看我们，
嗯，
但是他太害怕没敢说，他才说我看不见。然后石头赶紧去问那个小刘，就是那个修行的朋友嘛，那个应该是个道长吧，就说怎么处理。小刘道长呢就跟他聊了之后说，嗯，简单啊，你不要在宿舍里面留大量的水就可以，你们洗完脸或者洗完澡或者是洗完衣服，水赶紧倒掉。你也别买那种什么什么5.5升6升的这种大容量的这个矿泉水放在宿舍里面，
又是水，
哎，又是水。这个时候石头才突然想起来，哦，那个床铺上做鬼的同学喜欢泡脚，喜欢睡前泡脚，而且啊，他有的时候犯懒，泡完之后第二天才倒水。
嗯，哎呀，
经常是有一桶水会放在床头。
嗯，
说道长说的是对的。那自此之后呢，小刘就开始每天帮他倒水，这样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了。这事儿真的？
以他现在掌握的规律是，他知道可能有东西在跟着自己。这东西呢，离水越近，它就越强。他的这个小区在江边，又引江风和这个江上的这些水汽进入，所以在他小区里面是最强的。他高中外面也有一条水道，那直到他现在搬了家，离水道很远了，才少了许多事情。
嗯，
那后面离开清远之后呢，他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事情发生了。那近几年呢，他爷爷奶奶也是多数在他姑姑的一间空房子住，不常来他家了。他的那位朋友小刘呢，在2024年出了意外，他再也没有办法跟他聊天了。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啊，说这几年又怪事频发了，他完全抓不住头绪，一时间呢说不清楚。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他还会再来投稿的，投稿到此结束。
哦，就是我感觉啊，那个江里面啊，
嗯，
聚财是真的，
嗯，
脏东西多也是真的，
是
啊，
是。而且我在跟小刘聊的时候呢，这他给我说了一句，道长就是这个小刘道长后面。在出意外之前不久跟他说的一句话，
嗯，
叫做啥呢，他说聚水的风水局啊，有的时候搞不好会变成凶局，因为聚水则纳阴。
嗯
啊，
嗯，
就归纳的纳。
对对对，
说水多的地方啊确实财旺，但是也会纳阴。
啊，我去，
就香港啊，就不是所有风水学上面讲为什么香港这地方就现在可能好一些，之前就很富嘛。
嗯，
因为它是金水局，整个香港都是金水局，
嗯，
然后深圳和广东也是靠金靠水的，
对，就是本身就那块也比较发达嘛，
嗯，然后为什么这两年不好呢？当然离不开大环境问题，
那，
但是我也看过有这个做风水的 UP 主和师傅说，现在香港金水转土了，
哦，
五行上面转土了，
嗯，
所以你去香港会感觉当地特别的急，人很急躁，彼此交流很急。然后街上走来走去也很急，旅游都很急
啊，
这么
被影响。
对对对，
哦，
哎呦，这小刘这个事情就不好说。
嗯，就给我听了一半，就是确实是对他有好处吧。
嗯，
那个地方，但确实这个惊吓也都是认真的。
是的，是的。而且我给我感觉，小刘在这个投稿里面啊，他想表述的事情就是那个东西一直跟着他嘛。
对对对，
啊，同一个东西嘛。
嗯。
到学校里面确实是换了形象，会不会就是说那东西他是在小区里面跟着，到学校之后呢就换了个形象，或者是学校有学校的东西，然后他的那个光头就不出现了，给我这种感觉。
嗯，
哎，也是希望小刘能平安顺遂吧，
是
在后面的日子里面，也是希望他能来投稿，能来投稿，但是这投稿之余一定是平平安安的。
那是，
那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
嗯，
这里最后咱们说一句啊，因为最近好几位加了我的鱼友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找你们不好找。
嗯，
哎，后来我意识到老鱼友好找，新鱼友因为各种原因，咱们音频就播客这边的这个微信号投稿客服号被去掉了，就平台不允许嘛，不给加，全部给去掉了，小宇宙网云都给去掉了。
嗯，
然后这小红书更不给加了。
嗯
，B 站这边呢，虽然好加，但是可能大家看的不太方便。就投稿的话，最方便的方式是加我们客服号，
对
，Cat Fish Talk。
嗯，
啊，我就不给大家拼了啊。
是，
以及 Cat Fish Talk 01，一个是我，一个是妙妙，你想投给谁，加谁就可以了。
但是最好只不是最好，就是投一位
啊，就别
的咱俩就又收到重复的稿子，因为我和他基本不对稿嘛。
是，
回头讲到一起，老于讲完坏了，我今天这故事也是这个。 没得奖了。
对对对，所以就投一位就可以了。
对对对，感谢大家。
嗯，行，那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